几年前我做一家 MCN 公司，有一次呢，我就给大家说，有一个话题啊，大家千万不要去碰，因为这个话题呢，你不管站在任何角度怎么聊，都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好处。这个话题呢，就是女权。昨天呢，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大师啊，叶剑英女士去世了。我们这个频道以前我也给大家推荐过叶老师的书啊，今天呢，在这里再次给大家推荐。现在这个社会，大家经常会感觉压力很大，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内心呢也经常感觉比较浮躁。那如果你想获得一些平静，或者说你每天睡前打开叶老师的书读一章，你都能感受到一种非常平静的美，就是来自中国古诗词的美，还是让人非常愉悦、非常享受的。所以再次给大家推荐叶老师的书。在我听到叶老师去世的消息之后呢，我就发了一个帖子，来表达我对叶老师的怀念之情。在发完这个帖子之后呢，那天晚上我打开了小地瓜这个平台，可能是现在算法推荐太过于牛逼，就把这个叶老师的一个讣告推到了我的小地瓜平台的这个首页上面。我打开一看，那里面就说了叶老师去世的这个消息嘛。然后呢，我就比较好奇。我好奇网友们对叶老师会有怎样的评价呢？我就往下翻了一下评论区，然后让我非常吃惊。评论区的人都在干嘛呢？都在争论，究竟是叶剑英先生还是叶剑英女士，都在争论这个东西，就是一片乌烟瘴气。然后有人一个个的给大家指出来，不应该是叶剑英先生，应该是女士。暂停几秒给大家看看啊。后来呢，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发生在小地瓜这一个平台，在很多平台都是这样。南开大学的官微因为用了叶贤英先生，也被网友喷的关了评论区。就是我在之前发那个怀念的帖子的时候，我用的也是先生。就我觉得用先生呢，肯定也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啊，在叶贤英女士生前，就是包括以前给他过生日的时候，大家都是说的叶剑英先生，他自己也没表示过反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学界称呼叶剑英先生，早在叶剑英这个女士的生前已经是很多年的习惯了，对吧？本人也没反对过，你本人都没反对过，你们在这闹啥呢？另外呢，我觉得在这里称先生呢，肯定是表达一种尊敬。这个先生的意思呢，肯定不是指男人，对吧？而是不是指和女士对应的那个先生。这种先生的尊敬呢，就是中国近代以来愿意被大家以先生相称的比较普遍的以先生相称的，总共也没多少人。好比我们说到鲁迅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会说鲁迅先生。但是比如说到茅盾的时候，茅盾是和鲁迅差不多时代，然后名气其实当时也差不很多的一个人。但是说到茅盾，很少会有人加先生这两个字，当然也有，但是会少很多，对吧？那你说这里的先生，鲁迅先生的先生和先生女士的先生是一个意思，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意思，对吧？这里先生更多的就指老师、大师或者一种尊敬的这么一个含义。所以呢，我们说的杨绛、林徽因也是先生。你看，就是当毛泽东、周恩来称呼宋庆龄，也是称呼宋庆龄先生。我把话说的更明白一点哈。就是我们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很多的礼仪标准其实是由官方来制定的。那我们的政府里面呢，也有很多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有礼宾司等等。就是既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可以称呼宋庆龄先生，那说明"先生"这两个字呢，就是在官方的礼仪体系里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新华社的稿子说的也是送别叶先生。我觉得对于这个用词呢，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肯定不至于就是像其他人都犯了错误一样，你去这样的去纠正每一个人，去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这个用词。所以说呢，就能不能称呼先生呢？这个可以见仁见智，但首先称呼先生也是有原因的，他不是一个对人不尊敬，说他是男的，对吧？这他首先你用先生这个称呼呢，肯定不能算多大的错误，更何况人家生前就有很多人叫叶剑英先生。我个人呢，其实对你称呼先生、女士都没有意见，包括我视频前面为了防止一些人反感，我都是用的叶剑英老师或者叶剑英女士，我其实真的觉得无所谓。但是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分分场合的，就是这是一个讣告啊，你在这个讣告下面，我觉得咱们将心比心的说，比如说我的那个帖子内容如果发在下面，那你让易老师的家人看到，朋友看到，学生看到，他是觉得我应该是对易老师一个尊敬的怀念，对吧？先生这个称呼肯定也不是一种冒犯嘛，因为人家之前也用了这么多年。那你们在叶老师这个讣告下面，是女士不是先生，是女士不是先生，是女士不是先生，就是你让，如果是叶老师的家人、朋友、学生看到，这不觉得很闹心吗？说实话，我看到我都觉得很闹心。就是这些在底下争论这个东西的人，你读过叶老师的书吗？你甚至之前听说过叶老师的名字吗？就我觉得这些人呢，你但凡读过叶老师的书，也就是如果能学到叶老师的一些品格，或者说学到叶老师的一些思想，就也不会在这个点上争论纠结这个东西。那叶老师在他的课里面经常跟大家说，诗词要讲究感发，就是一个人真实的情感才是最重要的。那你至于具体用什么字，怎么来拗这个词，那都是次要的东西，就是说，你是重视的是你要表达的你的感发，还是这个字词的形式，对不对？就是所以说，这个称呼本身，就是只要让大家觉得你是表达一种尊敬就可以，我觉得，对吧？就是我这个观点，后来呢，我也发在极客，在极客有人给我贴了一篇文章，是那篇文章呢，其实引用了另外一个学者的文章，说。那个学者也主张应该用女士不用先生，就是我觉得也没矛盾。坦白说，我这人也不是说坚持要用先生什么的，我的出发点呢是说，你看看场合，就如果你真的觉得用女士才合适，用先生不合适，对吧？因为现在可能语言习惯变了，大家不接受了，那你去写个文章说说这事儿，你去找合适的时机表达一下自己，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在人家一讣告下面搞这个东西，对吧？这个疯狂打拳，就我觉得对逝者都没有基本的尊重，又何谈对女性的尊重？说实话，我有点忍不住了，就是这个话可能有点攻击性。我就在想啊，这些人这样搞，他是不是就是单纯的没有文化呢？那人家南开大学难道不尊重自己的？这样国宝级的教授嘛，去世的时候，南开大学用叶先云先生，让网友骂到关评论。几个月之前，北京大学中文系，那应该没有人怀疑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文水平吧？当时是岳老师去世了嘛，用的也是岳黛云先生。那你说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么多女学生，就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女性的权益吗？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文化水平的问题呢？但是呢，你也不能太小看这些人啊，这些人也不是不知道先生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因为你看还有人去给他们做科普，但是呢，你看这个回复啊，从来如此便对嘛，我们来教后代要分清这些就好，你看看有多少人来教育这个搞科普的人，对吧？那最后这个搞科普的人，我知道了，谢谢解答，对吧？也只能。臣服，就是首先呢，我个人呢还是觉得女权这个事儿呢，每个人都有为自己争求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对女性的歧视是否存在呢？我觉得其实应该也是存在的。就是但我觉得呢，就首先我没有研究过女权，我也不是一个什么社会学家，我只是从我的社会经验和我的。这个逻辑常识来出发，就我觉得歧视本身呢，可能首先是需要定义的一件事情。我没有准备啊，反正我就随便和大家聊啊。因为几天前呢，我发了另外一个视频，那视频呢，我说中国人在国外有受到歧视的情况，所以说呢，中国还是比较好的。对中国人来说，你不会自己人歧视自己人，那就有人留言跟我说，因为你是一个在上海的男性，你才感受不到歧视。因为上海人会歧视外地人，男性会歧视女性，会怎么怎么怎么样？这 这个话呢，其实还是让我陷入了一点思考的。就首先，我其实不是上海人，我来上海10年时间，但我是山东人。但我觉得上海呢，它是一个比较商业的城市啊，大家比较认钱，所以说呢，说实话，我在上海确实没感受到什么歧视。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呢，鄙视链是无处不在的，就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这就是人性嘛。你挣钱多的看不起挣钱少的，事业强的看不起事业弱的。我有个朋友，他之前想买保时捷比较便宜的一款车，后来没买。后来他跟我说幸好没买，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保时捷搞活动都不邀请这个车的车主，就是因为这车便宜，就是保时捷自己都不邀请他自己出的这个车的车，他这不就是这种。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歧视链呢，鄙视链呢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对吧？但是他鄙视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歧视？就在我看来呢，其实就是如果一个人相对一无是处的一个人，对吧，其实坦白说我们这个社会，就我说句实话，你没法要求别人特别看得起你。就他对你的时候，可能别人对你可能很有礼貌，这个很有修养，但他内心不见得会看得起你，对吧？我觉得这种是属于鄙视的范畴。但是呢，就是我理解的歧视，就是一个人他一无是处的时候仍然发自内心的看不起你。比如说我在国外也遇到过呀，那红脖子，你说中国人的素质不比他高呀，受的教育不比他好呀，不比他有钱呀，中国华人的这个群体犯罪率也是最低的呀，跳出来骂中国人。那这种是说他一无是处的时候还觉得能来骂你，这个是歧视。这里并不是说只有一无是处的人歧视别人才叫歧视啊，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就是其实一无是处是一个假设，就当一个人他放下了所有的条件，他假设自己一无是处，他仍然看不起你，那就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歧视啊，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那有没有一些男的他一无是处，他仍然觉得女的都不行？那我觉得肯定是有的。这个而且呢，每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我作为一个男的没怎么遭遇过，理解不太了对女性的歧视，但是呢我也有一些感受。我有女性的朋友呀，有一次一个女性朋友跟我说，她好心扶一个上海的老人过马路，然后那老头呢就和他越靠越紧越靠越紧，最后呢给他说，小姑娘，我在上海还有房，要不你和我怎么怎么着，要不然你在上海也很难立足啥的。这事儿我就很离谱，我觉得。那这事儿呢确实就是对女性就不太会发生在男性身上，对吧？还有一回我印象也蛮深刻的，去年好像还是前年我忘了，就我当时不有一助理嘛，助理其实也是海归回来的，纽约大学毕业的，现在我是做 AI 的合伙人了已经。当时呢有一个什么，反正是有人吧，就是问他什么呢，说李子言是不是还没结婚。反正的话里面的意思呢就是，我找女助理那我又没结婚，那你们是不是有种什么什么关系，就不是问我，是问他。那我就给他说，这种人你不理就是了，对吧？他这个人我们不管他身份地位各种怎么样，我们不理他就完了嘛。说实话我这人一直都是说，我又不说一定要赚谁的钱或一定要和谁合作，就大家聊得来再说，聊不来我们不理他就完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是对女性的一个歧视吗？我觉得可能也能算是。反正另外说一句，反正我这人呢我是不会在公司里面搞这种关系的，就主要是我觉得是很不职业。当然我的公司里面有人这个谈恋爱都是公司里的人也可以啊，这个我不反对。但我本人就是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但是我做事我觉得很职业，就是我不会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搞这些东西。而且我是觉得我还是对女性很尊重的一个人，哎，我以前有的时候还经常开开女性的玩笑，现在其实越来越少了，而且开女性的玩笑呢我也越来越小心。那首先呢就是对歧视的一个界定，对吧？另外呢就是 公平和公正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诉求到底是什么？你是要自己拿得到什么样的，就是为自己争取什么权利？这个还是要想清楚的。我记得以前有个漫画，漫画呢是画的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小孩和一个大人，就是如果是公平，往墙外看他们两个人，你给他们扔的每个人一个大石头站在上面，那小孩还是看不到外面，那大人其实不需要这个石头。你要给小孩垫上两块石头呢，小孩就能看到外面。那前面那个是公平，因为每个人分得一块石头。后面那个呢，给小孩两块石头是公正。那这里面呢，其实很多的尺度啊什么的都蛮难把握的，因为公平公正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好像哈佛还有一个公正什么讲这个的课，那还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征求的权利到底是什么？你是想在哪方面更公平，哪方面更公正？就是有的时候我看这人发言，我感觉他们只是在吵闹，也不知道他们的诉求是啥。你说公平公众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事儿呢，你站在男性女性角度，大家都能说出对自己不公正不公平的事情了，对吧？比如说我随便说，女性中国看统计数据比男性多活大概六七年平均每个人，但是呢，女性比男性早退休要10年时间，对吧？其实要多享受16年的退休时光，这对男性公平吗？对，当然你也可以说女性真的真的，就我的意思，我只是举个例子，我并不是说男性是怎么样，我只随便，就是你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都能找到很多这样的点，那你在里面你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你觉得哪方面应该更公平，哪方面应该更公正，这是一个问题。那我能想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界限在哪里，就因为它总是有一个尺度的问题，就是过度的女权，包括在美国搞那种过度的什么 LGBTQ， 就是过度的政治正确，我个人非常反感。就是你比方说性取向不一样，就是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尊重你这个人，我觉得大家都很平等，我觉得就 OK 了。但是呢，你在小孩的课本里面学肛交也是正常的。这里的重点不是正不正常啊，这里的重点是说小孩的课本，就是未成年的小孩的课本，现在在某国就是这样的啊。这在我看来多少还是有点过分。但这个尺度大家接受的程度也都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我还说这个在美国言论其实也不自由，你敢说黑人的坏话吗？你敢说少数群体的坏话？这个你也不敢说，对吧？然后这个在电影里面你能让一个黑人演反派角色吗？现在其实也不能，对吧？就我问几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第一个问题，比如说电影里面的黑人必须是正面的角色，对吧？现在基本是这样的，这合理吗？合理吗？那第二个我们再进一步，比如说这个宇航员送几个宇航员到太空，3个人，这里面呢必须有一个黑人，有一个女性，这合理吗？那我们再说，比如说大学学校招生亚裔不能超过多少%，这合理吗？公司在雇员工的时候10个员工里面必须有一个黑人，这合理吗？这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这合理吗？大家觉得？就对这些合不合理的判断呀，其实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怎么看呢？当然这个不要求所有人，就每个人看法肯定都不一样的，我只是随便聊。我是怎么想这个问题呢？电影里面黑人必须是正面角色，我觉得好像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黑人本身是被歧视的群体，那白人是一个上位者的话，其实上位者往往在舆论中是要避讳的，对吧？因为你本身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你是就是如果大家本身对黑人有歧视，你让黑人在角色里面出现反面的角色，那可能更加加深大家的歧视，对吧？就好比这个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或者说你在一个自媒体里面吧，你说公司的领导是个蠢蛋不靠谱，对吧？你不管是在脱口秀里还是在自媒体里讲，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公司老板，你讲我员工很蠢，员工干活很不积极，那大概率是不太行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代入一下，那白人可能是上位，对吧？那就是说黑人说白人是没问题的，白人说黑人不太行，那至少你让黑人都演正面角色，我觉得呢也说得通，对吧？因为你让他演反派可能加剧歧视，对吧？但是白雪公主是黑人我就不能理解。那另外呢，比如说发宇航员上太空三个人这个事呢，我觉得 probably 也合理。为什么呢？就你站在职业的角度来说呢，就你肯定是谁强谁上，你宇航这个事儿，对吧？但是呢，宇航这个事儿呢，它还有很多宣传和这个社会的这种社会意义在，就是它有的时候你牺牲点专业素质，当然我不是指黑人和女性的专业素质不行，我只是说你选三个最厉害的人，他不见得这三个人就会一定有一个黑人，一定有一个女性，对吧？也不一定有一个男性啊，这里是平等的啊。我这里其实主要想表达的就是三个人他不见得这么凑巧嘛。那但是你考虑到你的社会宣传各种东西，就是你这么去弄了，我觉得可能也可以。但在我看来呢，就是学校招生亚裔不能超过20%，公司雇员工必须黑人占到什么比例，坦白说这个在我看来是不行的，就是我觉得这是违反了就是其他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而且呢，人群也有无数种切割方法，你今天给黑人争取利益，明天给女性争取利益，后天要给 LGBTQ 争取利益，后面比如说我还要给这个胖人，你们是不是对胖子也歧视呢，争取利益。那是不是公司以后招员工10个员工里要有一个黑人，一个女性，一个胖子，一个甚至你还可以分得更细，对吧？前面这一段表述的不好啊，因为和其他几个群体不一样，就是女性并不是一个少数群体。那正常情况下呢，10个工作岗位里也不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因为我这个没有稿子嘛，当时表述的不好，给大家道歉啊。你还可以必须要有一个胖的黑人女性，还是 LGBTQ 的，你就没法弄，就不是说没法弄，就这种呢，我就觉得不行。那这个呢，每个人的尺度又都不一样。再往后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就我们前面说界定这个歧视，对吧？然后这个你考虑你要想达到怎样的公平和公正，然后再往后呢，就是这个界限在哪里，也不能过度的政治正确，对吧？你但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要获得什么样的人的支持，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他所处的环境、职业，就是你对自己生活的选择、自己身边的人、自己受过的歧视，可能都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是你能要求所有人都支持你的，这些东西不存在。就是我举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日本，有些单身的男性，中国可能也有，就是他不结婚，他离女生很远，就是不招惹任何的女人，离女人远远的那种人。那如果女性在他们面前说我们女性受到了你们的男性的压迫，那这人我觉得他不屌你是很正常的。我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忽略女性呢？他不逼逼你是很正常的。那这些人你一定要要求他多么支持女权，人家爱支持支持，爱不支持，人家你生活中都没有女性，你能要求他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多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对吧？人家真的已经离女的都远远的呢，那他就和这些事情可能没什么关系，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你没法要求所有人都按照一个固定的套路，你去一个个的去纠正人家，这个词应该这样说，那个事应该那样办，是没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事儿，我再重复一遍，我没有真的没研究过女权，也没研究过，也不是一个也没研究过任何社会相关，而且甚至说实话，我平时都是一个很少吃瓜，也不 不看任何综艺，几乎不看任何综艺，除了几个音乐节目可能稍微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多事情我了解的也不全，如果说错了大家可以指出来，好吧。但是从我有限的认知里面，从我的逻辑层面来说，首先我觉得呢，你要分清楚什么是歧视，什么不是。另外就是你要争取的你的主张是什么，能不能说清楚，就是哪方面应该更公平，哪方面应该更公正，然后这个界限在哪里，就是不能搞得太过火，太政治正确，但是呢多数情况下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对吧。然后呢最后就是你想获得哪些人的支持，我觉得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支持，就是你要尊重任何人之间的际遇是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就我觉得如果这几个东西都是你觉得能把握的，就当然我也不好为人家设定什么前提，那反正我觉得争取权利什么的没有问题。但是反正总之来说吧，就是分分场合，对吧，别在人家的一个讣告下面去搞这个，这东西呢就太低级太简单，就是很出街。我觉得最后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性别的很多时候呢它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就尤其对那些很伟大的人来说，你比如说你说一个普通人，说我们如果让写资料怎么写，李自然男，民族什么，年龄多少，出生在什么地方，那这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比如说像叶剑英老师这样的人，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学者，非常厉害的学者，其次才是一个女性。好比我们说到爱因斯坦，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很少有人会想到他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得非常普通才会把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标识。但我们评论这些伟大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本身的成就各种东西是远超他的性别甚至国籍甚至什么的存在的。他首先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我们说一个伟人的时候经常说他的名字，这是一个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某个领域的人。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强调大家这是一个女士，就是当然也可以，对吧，都行都行，好吧，确实都可以，只是说我个人的拙见啊。我觉得性别这个事呢，有的时候只是在我看来，对于这些伟大的人说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但这个呢大家确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对吧。反正我只是觉得就是分分场合就行了嘛，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我的一个一个想法，好吧。那今天也没啥特别的准备，就和大家也是有感而发，好吧，就和大家聊到这里，聊一下这个我曾经以为永远都不会触碰的一个话题，好吧。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